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知道墨尔本是进入了四级封锁的状态，那么很多当地的房产中介呢，一度出现了这种房源荒。我们也发现呢，很多的这种拍卖和看房的过程都已经移交到网上，甚至有专家说，四级封锁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长尾效应，让墨尔本甚至是澳洲的房市会受到更深远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的经济分析师魏瑞浩先生来给大家进行一定的分析。魏先生你好。
夏雨你好。
哎，你好。是这样，我们先提一个跟澳洲不是太有关系的这么件事啊。据相关报道呢，新西兰的房价在四级封锁结束之后呢，出现了小幅度的回暖。所以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说在澳洲经济受损、就业率下降的情况下，您觉得澳洲的房市还有可能坚挺下去吗？
我觉得短期之内澳大利亚的房市很难特别的坚挺啊。你刚才提到了新西兰的房价，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新西兰本身对这个病毒的控制做得比澳大利亚其实要好很多，新西兰很快就做到了这个清零的状态，那么在一次快速的封锁之后处于清零状态，使得很多人的信心是比较足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新西兰和澳洲还有一些差别，和经济体量和它的这个经济体的对外部的这个依赖性上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从这些角度来讲，澳大利亚的情况和新西兰确实是不大一样。那么说到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呢，很难能够得到非常快速的恢复，因为澳大利亚很显然从目前的对疫情的控制上来说跟新西兰比是差不少的，那么这个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就像你所说的，整个的这个墨尔本又进入了一个四级封锁，事实上悉尼也一直是不停的有病例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整个经济是没有办法完全恢复的。
您在这里提到一点，就是说其实现在整个房市就已经受到大幅震荡，目前墨尔本中位段的房价与2019年中叶这段时间相比，因为那段时间房价是比较低的，中位段的房价60到80万的房子似乎没有出现大幅的价格下跌。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说墨尔本的房市或者说整个澳洲的房市虽然在疫情的影响之下，但依然能保持一定的趋势呢？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拿现在和去年同期比的话，我们知道疫情对整个澳大利亚的经济和房价的影响从3月份才开始显示，那么去年的同期是8月份，整个的去年8月到3月处于一个房价的上涨周期当中，一直到了今年的4、5月之后，澳大利亚的房市才开始逐渐的回落。你拿现在和过去年比的话呢，很大的一个因素就像你所说的，去年8、9月份的这个房价其实不属于一个特别高的房价。事实上澳大利亚的房价跟最近的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也就是今年2、3月份比，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滑坡了，而这个过程呢不可能立刻结束，这个过程还会继续。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段我们再往未来推半年的话，也就是明年的2、3月份的时候，把这个房价的跌幅你就可以显现出来了。当然如你所说的，如果你挑选的是中等的房屋呢，这种房屋一般是比较普通的家庭的房屋，那么这一类型的房屋呢，它的特色是它的刚需是最高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总是跌得更少一点，这个在过去也一直是这样。但是呢，房地产市场永远不会只有这一个价位的房子，那你既有一些高价位的这个高端的豪宅区的房价，那么也有呢一些小户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地区的房价，尤其是一些小户型的公寓呢，通常是作为投资房，那么这种房价的这个下跌呢是非常的严重的。这两种这个户型是先开始承受下跌压力的。从目前状况来看，应该说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受到疫情影响和整个的经济衰退的影响，下跌才刚刚开始。
我们看到房价受影响的原因之一呢，也是出现了房源荒，而在四级封锁之下的这个房源荒啊，甚至是影响了整个澳洲中介的这种找工市场，卖家没有信心走入市场，是不是预示着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一种不足呢？
这个非常明显是因为卖家不愿意出手。我觉得将心比心吧，如果你手上有套房子想卖，而且是不急着卖的话，你显然不会在这样的市场情况上去出售。除了经济不好导致可能价格低之外，除了信心不佳以外，你像在墨尔本的话，连正常的看房都没有办法进行。 那么就只能很多都是线上云看房和云拍卖，那你这样的话呢，能够吸引的买家的数量是很有限的。很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房屋的出售，那么你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低的。那么这个市场信心就像你所说的，不仅仅只是房地产市场了，整个的市场信心都不足啊，消费者信心显然会非常的差。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在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那么自己的工作还有没有未来收入，还有没有保障啊，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嗯，我们在这里还比较关注一个跟房市可能有一定关系的，就是央行目前的这个利率已经降到了历史的低值。但是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说目前政府也是出资了大量的拨款来帮助疫情期间的小企业甚至一些民众去回归正轨，在疫情之后央行有没有可能提高利率来进行补差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对目前就已经比较挣扎的还贷的业主再度带来影响？
央行在短期之内没有任何加息的可能，因为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的差。央行最近在讨论的是我们不大愿意做成负利息，没有任何一个市场上的经济学家或者是市场上的这个观察者会认为澳大利亚央行在短期之内可能去加息。央行如果在短期加息的话，就是自己杀死澳大利亚经济的自杀式的行为啊，这个可能是不会有的。加息帮助这个政府这个补差，这个逻辑也不是很行得通。政府现在是处于比较明显的赤字，那么这意味着政府需要更多的借钱，政府借钱是往外付利息的。如果央行加息的话呢，其实是增加整个的这个政府的预算赤字的负担，因为政府的融资成本也是就跟着上涨了，政府的国债的利息跟央行的利息是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的。所以呢，从所有的这个角度来讲，央行都没有任何可能在近期有任何的加息的这个动作。目前大多数的银行的或者其他机构的这个经济学家对于澳大利亚央行未来的这个利率水平都认为恐怕在2年之内都很难能够恢复正常。
那提到银行，我们现在发现银行对贷款的审批似乎更加的谨慎，包括一些买家，尤其现在是私卖 private sale 这种形式，那么银行的这种贷款批准的时长可能会越来越长，甚至可以达到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几年前呢，对海外买家银行就曾经收紧了这种放贷的这种制度，造成了房价在短时间内一度的下滑。所以您认为银行如此谨慎的态度是否也会再次小幅的震荡房市呢？
肯定会。贷款的这个审批的收紧其实对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澳大利亚的这个大多数人的房贷的比例都不算低，那么如果你没有办法拿到房贷的话呢，不管是自住还是投资者，他的这个买房的欲望他买房的能力都会急剧下降，尤其是澳大利亚目前对投资房的控制是非常的厉害的。那么在这样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如果银行长期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对澳大利亚的这个房地产市场都是一个这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事实上我在不同的这个场合呢都支持一个观点，在允许的情况下，澳大利亚的银行业和银监会应当考虑用某种形式稍稍放松贷款的审批。这个贷款可能并不一定仅仅只是针对房地产市场也针对企业的放贷，这样呢才能够更快的帮助市场呢在疫情之后可以快速的恢复。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疫情期间的这种重大利好消息。那目前我们也听到就是说澳大利亚可能有一定的合作，就是会大幅的生产疫苗，甚至是把疫苗做成一种强制性的行为。您认为这种重大利好消息的问世有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让房市瞬间反弹呢？
非常困难。其实房地产市场本身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而不是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就比如说在疫情袭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反应非常快的是那些可以实时进行交易的二级市场，那么主要是像股市、债券市场，他们的反应非常的快，一天之内就可以下跌5%，那么2星期之内就跌到30%，随后呢，又随着一些相对利好消息出现了，我们知道大家股市呢又出现了一波比较强势的反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去看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的话呢，它的变动是没有那么大的。整个的3月份几乎没有动，从4、5月份才开始逐渐下跌。那么即使下跌，也是每个月下跌0.几%，这是一个正常的实体经济的反应。所以呢，疫情袭来的时候，房地产市场不会立刻大幅度下跌，而会是一个在未来的这个1年左右的时间逐渐下滑的这样的一个对实体经济的这个体现。那么同样，如果有利好消息出现的话呢，一个消息 再转换成真正的好消息啊，最后呢再影响实体经济，然后呢再反腐到房地产市场是要有一个过程的。目前澳大利亚的经济的这个下滑和投资者信心下滑都还没有完成，或者说刚刚才开始。那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疫苗的消息是不可能让房地产市场啊突然间又出现一个快速反弹的。